弟兄姊妹平安。我相信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呢，都是我们每一个个人呢，我们都能够传述的哈。所以不管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怎么样，那我相信神让我们跟他越来越亲近，那越来越多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传述主的爱。那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个人跟主一起灵修的时候，我们就会尝到那个甜蜜哈。如果我们从年初开始一直跟着教会的进度，那我们有一个读经的生活，我相信这个礼拜呢，你会发现到以色列百姓呢，神为他们所预备去到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欢乐的地点。比如说神预备他们去到那里是要让他们能够得欢乐的，所以当这个礼拜你跟着教会的进度去读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心意，神把律例、把十诫、把条文赐给他们，为了让他们能够遵守，遵守的结果呢，是让他们能够得到满足，遵守的结果呢，是他们在那个地上有欢乐。那这个欢乐两个词呢，在这个礼拜的经文不断的出现。其实呢，这三个月，那我们在思想摩西五经，也就是创出立民生。那思想的时候呢，常常会读到一句话，就是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或是说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其实呢，在这五处的经卷里面，常常这样的一个词就表现出来。当然我们思想亚伯拉罕的神，我们可能会比较多，因为平常我们的信息就已经传述的非常的多。雅各的神，那我们也能够明白一些，因为我们对雅各这个人呢，我们也稍微的了解。可是说到以撒的神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好像我们再仔细去想一想，以撒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能够说出一个究竟来吗？好像以撒在整个圣经里面的过程并不是很多，篇幅也不是很长。可是呢，在我的里面，我就在一直在思想，到底以撒的神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今天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就有一点点的交通啊，不管说是信息，我只是借着以撒的故事，那加上自己的故事得救的经历，那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那以撒的神呢，他是一位耶和华以勒的神。那待会我们会讲到这样的一个名。那有一次呢，那我的主管呢，那他就不太高兴的就进到我的办公室。那进来之后呢，他就跟我讲，他在教会里面那发生了一些争执，那他跟一些弟兄姊妹可能看法不一样，然后他就到我的 office 诉苦，然后他就说：“哎呀，我的神是这样的神，他们的神是那样的神，我们两个的神是不一样的。”那我又觉得我的神就是这样，他们认识的神，可是呢，他一直在强调我的神、他们的神、我的神、他们的神，我就很奇怪，哎，你们是去同一个教会吧？是。哎，你们认识的神是同一位神吗？是。那为什么他们的神跟你的神不一样呢？就像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就想到是经历的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对神的经历都不一样。可能亚伯拉罕他在他一生的经历里面，他认识的神是这样的一面，以撒的神他在他一生的经历里面是那样的一面，雅各的神他在他一生的经历里面又是那样一位。可是我觉得我们的神非常的丰富，他用不同的一个情况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呢，常常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有很多的名字。好像呢，在荧幕上这里说到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名出现的时候，那一天的经历，摩西、亚伦、户尔还有约书亚，他们在跟敌人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呢，在征战的里面，当摩西把手举起来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就得了胜。可是呢，当摩西的手酸的时候放下来的时候，那在与两军征战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失败。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 亚伦跟户尔呢就在摩西的两边把他的手举起来，就好像把那个旌旗扬起来一样。所以当这个旌旗扬起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得胜。所以当摩西一直举手在那里，直到以色列百姓全然得胜的时候，这里呢说到耶和华尼西，他们认识到耶和华的名是他们的旌旗，这是他们的经历。他们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们发现只要把旌旗高举起来，他们就能得胜。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尼加比西克，当然我们可能比较陌生，这也是我们神的名。所以呢，在那一天里面，他们的经历是神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安息日是我所设立的日子，所以呢，神要借着这个安息日让百姓守为圣日。也就是说，借着这个安息日，百姓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所有的百姓因此都成为圣洁。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强调说，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神。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神。今天我们也是主日，我们在这里聚集，一面呢，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福分，更重要的呢，神设立这个日子是叫我们能够成圣，好叫我们这些成圣的人能够敬拜这位圣洁的主。那在第三个名字呢，这里特别讲到耶和华拉法，也就是说耶和华是医治。其实呢，在那一天，神借着一棵树丢到水里面，那个水呢就由苦变成甜。那样的一个日子，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水喝，当他们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有一潭水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喝起来的时候，原来那个水是苦的。可是呢，当我们的神告诉摩西，你拿一棵树把这棵树丢在水池里面的时候，这个水就会变成甜水。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主耶稣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从苦变成甜。这是耶和华的名字，叫耶和华拉法。所以这是那一天的经历。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前面几卷书就让我们看到这三个名字。当然当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特别提到有很多的名字，有哪些名字呢？特别讲到耶和华沙龙，是讲到耶和华是赐平安的神。耶和华撒巴夫，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奇根奴，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义，神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撒玛，也就是讲到神所在的地方。耶和华何西努，是讲到耶和华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主。耶和华罗伊，是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当人在翻译的时候，可能已经把这些名字隐藏起来，可是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常常神他有许多的名字，按着我们的经历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发现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有不同的经历。当然我们今天要交通的是耶和华以勒，讲到呢这个词呢是在以撒的身上还有亚伯拉罕他们两个人共同的经历。所以当我思想今天的主题，以撒的神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想到真的以撒的神就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想到我们的神在凡事上必为我们预备，我们的神必在凡事上为我们预备。所以我就想到说，以撒这一生真的神都为他预备的好好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就从七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说到神为以撒预备。那很多的事情从亚伯罕的角度来看，从撒拉的角度来看，可能呢他们有他们的经历，可是如果呢从以撒的身上来看的时候，我觉得以撒呢他有更深的一层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凡事上主都为他来预备。所以呢我在我交通之前呢，我就把今天的几个七个小小的主题，那我在弟兄姊妹就先述说一遍，大家能够听听看这个主题。那以撒的神呢，他是一位有预备使他的母亲喜笑的神。以撒的神是一位有预备使他父亲心生敬畏的神。以撒的神 是一位有预备使他的仆人道路通达的神。以撒的神是一位有预备使他个人能够得到安慰的神。以撒的神是一位有预备使他的家世昌大的神。以撒的神是一位有预备使他的儿子得到祝福的神。我看以撒的家庭呢比较像现在我们的家庭啊，对以撒来讲他只有一个老婆，也就是说这个家庭呢是一夫一妻，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所以呢上面呢和我们一样，上有父母，下面呢他有儿孙，他有两个儿子。那以撒认识神，认识这位神呢，那我相信可以从他的父母开始说起啊，可以从他的父母。有时候我们信主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好像我的父母亲都是基督徒，那从我的父母亲就开始。有的人更早，可能呢从他的祖父外祖父辈就已经开始了。可是我们看到呢，以撒他对神的经历是从他父母亲开始，然后到个人的生活，然后到婚姻的生活，然后呢又扩展到工作的生活，然后扩展到教养儿子的生活。所以以撒的经历就好像我们的经历一样，好像我们在凡事上我们经历到神为我们预备，一面呢我们随着日子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一面呢我们也随着日子对神的经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所以当我们说到以撒的神是一位使他母亲喜笑的神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位母亲呢，他好不容易把以撒生下来，这辈子呢一定常常跟他的儿子讲这个故事，我为什么会把你生下来。其实呢撒拉呢他并不是能生的人，基本上他是不生育的人，可是呢神已经预备好定义要他把以撒生下来，所以呢神就让撒拉能够怀孕生子，那以撒就生下来。所以呢以撒他的名字就是他笑，就是使他欢笑的意思。以撒的名字就是他笑，使他欢笑。当然呢不一定是说以撒他自己笑，那我相信一个小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大家看哎，他笑了，大家也都笑了。那可是呢最能喜笑的呢是撒拉。所以呢在经文里面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那我小的时候呢，我的母亲啊常常跟我开玩笑，那就说到我是从医院呢被换回来的，那有时候又想说呢我是从外面呢被捡回来的，啊常常跟我开这个玩笑，所以呢有一阵子呢我就觉得，哎呀我的父母亲到底是不是我的父母亲啊？所以弟兄姊妹做父母的他们身上的经历，有时候借着言语呢去影响他们的儿女。是有影响力的，所以我们在儿女的面前怎么说话，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有时候我们所说的话可能只是一些玩笑话，可是呢，好像一个种子一样种在孩子们的心里面。所以呢，当撒拉生下这个以撒之后，神使他喜笑这件事情一直在他的口中，他看到他的儿子，他一定会告诉他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取你这个名字。当你生下来的时候，不但我非常的欢乐，在我旁边的人也跟我一起欢乐。那以撒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成长的时候，你想想看，我相信他一定是非常欢乐的。我的母亲好不容易把我生下来，每一个人看到我都非常的快乐，每一个人看到我都有那个欢乐的气氛在他的旁边。所以呢，我就觉得真的以撒是一个从小就得到欢乐的人。可是呢，如果今天让以撒他自己来说的时候，我相信他会说，我的母亲最喜欢告诉我的这件事情就是神怎么样使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欢笑。所以呢，他在一生的年日，我也不知道以撒要重复多少次的说到他的母亲怎么样把他生下来。他只要看到人的时候，他就会清清楚楚的告诉别人，我来到世上是神为我的母亲所预备的，因为我的母亲不会生，所以神就为他预备把我生下来， 所以使我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承受我父亲产业的儿子，兄弟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讲，其实他有儿子。可是对撒拉来讲，撒拉来讲，他没有儿子。如果论到儿子要继承产业的话，可能呢，亚伯拉罕有仆人可以来继承他的产业。 亚伯拉罕有以实玛利可以来继承他的产业，可是呢，神要亚伯拉罕继承他产业的人是要从撒拉直接生下来的这一位。所以呢，当以撒生下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认识，神真的是要预备以撒来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 所以长大之后，以撒就明白了，神坚定他跟他父母所立的约，神坚定在他的身上预备他来承受他父亲的产业。今天在这个家里面的人都是能欢笑的人，今天在这个承受产业的人里面都是跟着应许生下来的人。所以，我们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一路上看下来的时候， 这些人，这一路上的人都是按着应许生下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能欢笑。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欢笑，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和他一起承受父亲的产业，使我们能够成为神家中的儿女。所以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和神一起欢笑的。第二点呢，我想讲到就是以撒的神是一位使他父亲敬畏的神。 那在创世纪22章17节到19节，这里说到，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神必自己预备。”这个就是耶和华以勒的意思，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了，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所以当这个一路上，亚伯拉罕听到神要他把他自己的亲生儿子献给神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二话不说，那他就去行。 所以在做的时候呢，他的儿子很奇怪，这一次他父亲献祭的时候，并没有带祭物来，所以呢，他有了一个疑问，他就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羔在哪里呢？他就把他心里面的问题来向他的父亲诉说。他的父亲呢，就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在我家，我们三兄弟。 那我想，我跟我父亲的交谈呢是最少的。那我是最小的。在照片里面呢，我常常看到我的父亲带我两个哥哥到处游玩。那在照片里面都没有我。那游玩的照片里面，我跟我父亲一起照的呢是很少的。那我对我父亲记忆最多的呢，是他对我的严厉管教。那我很少体会到我父亲 对我的慈爱，那当然还是有。那在我的记忆里面呢，我相信我父亲的眼里多过他的慈爱。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好像我的父亲不是太爱我，不过实际上他是非常爱我。等我长大之后，我知道。 那我的父亲跟我一样，不太常说话，可是他话不多呢。可是呢，他的待人处事，那我私底下观察，他对人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他也是一位热心侍奉神的人。弟兄姊妹，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尽管我的父亲不和我说话，可是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都能够暗暗的观察到我父亲他的做事跟为人的态度。 虽然他对他自己的儿子，三个儿子非常的严厉， 可是呢，他对别人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宽大。任何事情呢，他都非常非常乐意来帮助。可是呢，在我们里面，我们对父亲的形象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件事。所以我相信呢，以撒对于亚伯拉罕来讲，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在那里。从小呢，他就看到他的父亲在那里敬畏神的时候。 那他的心里面就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位敬畏神的人。今天他的父亲常常在那里献祭，敬畏神，献祭敬畏神。所以对于呢以撒来讲呢，献祭这件事情不是太难的事情，所以呢他也跟着父亲，父亲要献祭的时候，他就在那里献祭。可是这一日，父亲的祭物呢改成他的时候。 我在这个经节里面就再一次的思想，到底呢亚伯拉罕他到底是不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位敬畏神的人，我相信他不在意以撒。今天呢，我把这个儿子献了，我还有一个儿子，我再献一个儿子，像外邦人一样，我们把儿女献给假神的时候，失去一个还有一个，失去一个还有一个。可是呢，他的心并不是真正敬畏神。 可是呢，事实上，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经文的时候，我发现亚伯拉罕他确确实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认为，在他的心里面认为，当他把这个儿子献给神的时候，神能够叫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 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二话不说，他就带着他的儿子到神的面前，要把他的儿子献给神。我就想到，如果今天我的儿子他今年呢刚好要满20岁，那以撒呢被献给神的时候，他大概也就是20到30岁这个年龄，一个那么大的人呢。 要献给神，你想他会做怎么样的挣扎吗？可是我相信，当以撒跟他的父亲，他父亲的所作所为一幕一幕历历在他眼前发生的时候，今天他的父亲要把他献给神的时候，他里面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挣扎。那我特别讲到我的儿子今年满了20岁，他的个头比我高半个头。 对不对？他的身体比我还壮。现在读大学第二年，如果今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突然神告诉我说：“哎，我要用你的儿子。”那你送他到神学院去装备，剩下的有2年不用再读了。那剩下2年就到神学院去装备。装备完之后，那他就是我的人了。我要好好的用他。
所以你们想想看，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下午回到家，我马上带他到神学院去报名，然后告诉他，从今以后你就好好服侍神，这是我的意志，对不对？我可以神跟我讲，我就跟他讲。可是呢，我儿子从不从呢？我相信我儿子一定会说：“爸爸，你发疯了。” 我还有2年大学还没念完，我以后是要做老师，我不是要这个做像你一样做一个传道人。在他的里面会有挣扎，虽然我敬畏神，我把神的话告诉他，虽然我要带他去，你想他会跟着我去吗？我死拉活他，他不会跟我去的。如果他如果不认识我的话，我相信他不会跟我去。可是如果我。 他稍微认识我一点，他知道我在做什么时候，他明白他父亲的心意的时候，我相信呢，当我把这段话告诉他的时候，神在他的里面，那神也会把这段话告诉他，以至于呢，我们两个人就能够一起敬拜神。我相信在以撒的身上，他知道神为他预备了这样的一位父亲，所以在这样一个献祭的过程里面，他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预备。 神为他们预备的祭物，所以呢，以撒真的像从死里复活一样，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只羔羊，所以呢，用这一只羔羊呢，就代替了以撒的性命。
这样的一个成人，他躺在那个祭坛上，这么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的过去。所以今天想象看，如果躺在上面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父亲已经都把刀拿起来要向我们砍下的时候，就算这件事情没有完成，从我20岁以后开始到我去世的日子，我永远会想到我的父亲拿起刀来要杀在我的身上。可是如果今天如果他不认识他的父亲，他就觉得父亲要杀他。可是如果他认识他的父亲的话，他觉得他的父亲是在那里敬拜神，他的父亲敬畏神，他的父亲有神的话，所以他的父亲要把他献上。他还会回想到，就是说那一天我被献上的时候，有一只羔羊在旁边，那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那一只羔羊就代替了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生的经历，在之后我们在太阳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真的为我们都预备的好。第三个我要讲到，神为他预备一位仆人，不但预备一位仆人，而且呢，使这一位仆人道路通达。在创世纪22:42，这里讲到，这个老仆人说：“我今日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所以呢，这一个仆人呢，领受了亚伯拉罕的命令，他告诉这个亚伯拉罕，告诉这个仆人说：“你回到我的本族本家去，你为以撒找一个太太。”这个太太呢，不可以是迦南人，那你一定要回到我的本族本家去找。那找到之后呢，要把她带回来，带回来呢就成为以撒的妻。这个仆人这样走出去，他领了主人的命令，所以呢，他在神的面前呢就祷告，求神给他一个通达的道路。弟兄姊妹，我都觉得呢，神就预备这一个仆人，这个老仆人有一个通达的道路。所以我觉得这个仆人呢，在他的经历里面呢，也已经遇见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经历到神为你预备通达的道路。在我的一生里面，我认识这位神，他给我一个通达道路的时候，就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那我去当兵。在当兵的日子里面呢，那我们大专兵都很辛苦。常常我跟新童提起我们当兵的日子，他就会笑我说：“哎，你这个是什么兵？福利兵呀，真的是福利兵。”可是我也会常常提到我当兵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我在当兵的日子，我就经历到神为我预备一个通达的道路。当我要下部队的时候，我一抽签，那我的主管呢就告诉我：“你这个签呢是新成立的海军陆战队，那你就等着被抄好了。”所以呢，我们有十几个人全部抽到这一个签的人啊，这脸色就非常的忧愁。我就告诉他们说啊，不要忧愁，我们身体都不是太好。那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去把我们的身体锻炼好。那锻炼好之后呢，我们身体就更强壮，不是很好吗？所以呢，我就感谢赞美神。那可是呢，他们很忧愁。所以呢，我们夜行军一路走到这个火车站的时候，我们搭车，我们要到台湾南部啊，去正式服役。所以一上火车的时候，我们的带我们的学长就告诉我们：“哎呀，你们这个什么海军陆战队，我告诉你们，你们不是去海军陆战队，不是去那个陆战队，你们呢是要去到那个办公室做行政人员的。”哇，大家顿时间都很高兴，为什么呢？哇，终于不是去陆战队。所以呢，那时候在火车上，那擦这个皮带扣的擦皮带扣，把鞋子再擦亮的又擦得更亮。大家都很高兴，就一下火车来了两辆大卡车，军车就把我们接，一接去就到卫武营。哎，我们不是要去办公室的吗？他说：“对，在你们坐办公室之前呢，你们要继续把你们的体格锻炼得好，因为你们是干部，所以你们要继续接受3个月的体干班，继续磨练身体。”哇，一下之间大家又昏倒了。为什么？体干班更超啊，比那个新训中心还超啊。我就跟他们讲，感谢主，我是心里面很感恩。我就跟他讲，去做干部是更好的，领的薪水稍微多一点，比小兵呢更好，而且还可以带人。我就鼓励他们说，我们就去。结果呢，很多人不去，那其中有些人不去的，马上呢就被移到炮指部去。为什么？原来我们是后勤指挥部，马上移到炮指部，那些人就到炮指部去了。 哇，在炮子部更超啊！你不要以为炮子部是很凉的单位，那些人马上跑。所以呢，愿意去干训班的，我们就在干训班，在那个卫武营里面，我们就在高雄那待了三天。三天里面，那继续做体能的测试，然后登录成绩，然后等等。然后有一个军官呢，啊，就来问我，啊，你是学什么？你是学什么？然后呢，我就说我学气管的。他说，啊，气管学过会计没有？他说，我说学过。那你说学到什么程度？我说中会我都学过。他说够了够了，初会就够了。那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那等到这三天的结训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整批人，我们就要去干训了。所以我就经历到我在那三天的时候，我写信回家跟我父亲讲说，哎呀，我们在这里能接受体能的训练，我觉得很好。那我也愿意接受这个干部的训练的操，就说这个体格的操练。所以一路上我就觉得神就是带领我。所以第三天那个大指挥官就来看我们这些要去干训班的人，然后他就拿起那个成绩，这三天训练的成绩，那一看呢，哦，这个我曾经提过了哈，那弟兄姊妹就再听一次，也就是说他就叫我的名字张胜忠，站起来，然后呢手榴弹为什么丢得那么近，是那个敌人没有炸死，自己人都被你炸死了，哎呀，就叫我站在那里，就站在那里，然后全部，然后后来他就说不想去的举手，就有一些人新兵嘛，都是很单纯，就既然你说不想去，我就举手，这个就举手来，一举完，这些人马上送机场去做机场的工作，机场三天班，睡觉八小时，站卫兵八小时，做机场八小时，哎呀，好辛苦，你知道？后来呢，这些人全部都要去走，包含我。后来人事官跑进来，我都为你们预备好了，为什么你们这样子呢？就把一盘好好的棋全部打散。那时候大指挥官很生气的就走，人事官跑进来，看到大指挥官那么生气，他就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搞什么玩意。后来呢到到了，然后下午了马上送，真的马上送了，那些人马上送到机场去，台东的机场，那我没有送，那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不是包含我吗？后来呢，原来呢我们的人事官已经把我呢安插好了，已经预备好了，那个命令呢都写好了，大指挥官的命令都写好交在我的手上，下午呢你跟化学兵群的人去到化学部队去。我说我学商的，我跟化学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到了化学部队，然后马上又送到哪里呢？送到后指部的那个福利社做会计。这就是为什么我跟新同不一样，他是陆战队的，我是福利社的。我当兵当了两年，全部在福利社做会计，管三个福利站。弟兄姊妹，所以呢在那样一个很年轻的生命里面，我就发现神真的一路为我预备通达的道路进到福利社。很尴尬的一件事情，那些全部当干部的就在我的福利社接受干训班的训练。那时候他们就说同梯的同梯的，哎，拿一点凉的来喝吧，我就拿凉的给他们喝，真的有时候看到也不好意思，所以呢他们在操练的时候我就躲到福利社里面，那不要看他们比较好。可是我觉得神就是很奇妙，当你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他就为你的道路一直开通。所以呢我到了部队之后，一到福利社，我的那个小主管就叫我放五天假，马上放假，这个是新兵享受不到的，因为那五天的假我马上就回到桃园的教会，然后在那里做见证，然后在那里分享，然后呢四天还不到我就回部队了，因为我想说部队可能需要我。然后呢到我一踏到那个福利站的时候，我那个小主管就说，如果你嫌五天的假放太长的话，以后你就放三天好了。我说我只是想早早来，他说不需要，放你多少天假你就放多少天假，不用提早回营。所以呢，而且呢那一天晚上他把他的房间让给我，他说这个是你睡觉的地方，我睡在外面跟其他的阿兵哥一起睡，你因为你是会计你要跟钱睡在一起，所以我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睡觉的地方，我可以亲近主，我可以在那里读圣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就觉得主真的对我太好了，一个通达的道路放在我们的面前， 一路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在当兵的两年，每两个礼拜就回北部一次，每两个礼拜就回北部一次，在那里带着主日学学生一起敬拜神。所以在对我来讲，我的服事是没有因着我当兵间断的。那有时候我常常提到这件事，我就会说的不停，说的不停，说的不停。为什么？因为主就是为我预备那么好的日子，在当兵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神也为亚伯拉罕的仆人，也是以撒的仆人预备了好那么一个道路。所以呢，他到了本族本家之后，马上遇见了利百加。利百加为他做了一些事，他里面认识到这就是神为他仆人、为他主人的儿子以撒所预备的妻子。所以他就问了利百加：“你今天跟我回去吗？”利百加点头，他就回去。 这么顺利的就把利百加带回到以撒的旁边，所以第四点我就想到，就是说以撒的神呢，是预备以撒能够借着利百加得安慰的神。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就在那里思想，今天如果我到别的教会，碰到一位弟兄，哇，这个家人他们的女儿真好啊。 我看了，我就跟这个弟兄姐妹讲，哎，你们家不错，你的女儿更好，那我的儿子也不错，啊，我想把你的女儿呢，就带回到我家，从今以后就成为我，这个可能这个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看到我女儿，假设了哈，假设他的女儿也愿意跟我回来，那我就把她带回家，带回家了之后，那带回家。 那我儿子就一定会，这是谁？我跟我儿子讲，这是你的太太，以后呢，你就跟他结婚，相亲相爱，这一生过下去。你想我儿子会说什么？爸，你是疯了？会不会？可是呢，以撒在这边，他就相信这是主为他所预备的。我儿子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我这种情况，可是呢，以撒呢，他能够接受。 所以呢，在创世纪24章26节到27节这里讲，仆人呢就将所办的一切事告诉了以撒，这一切的经历，神是怎么样为他预备的，然后利百加是怎么样答应的，然后回到他的家里面，以撒领的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里是先娶她为妻，然后再来爱她。 所以呢，以撒娶了这位妻子之后呢，就爱她。常常我们是婚前爱的办事，婚后呢就不再爱了。可是呢，这里我们看到撒拉跟这个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婚前彼此并不知道对方，可是他们相见的时候，彼此成为夫妻之后，开始过那个相爱的生活。弟兄姊妹，今天神为我们 预备一个婚姻的生活，是让我们活在那个相爱的里面，结婚之后继续的相爱，这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也唯独如此，我们彼此才会能够得到安慰，有家庭的人。所以我觉得神为我们预备一个家庭，是让我们在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扶持的。所以今天做先生的呢，你要记得你要扶持你的妻子。 做妻子的人，你要知道你要扶持你的先生。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就看到，真的，神为以撒预备一个妻子，是那么的好，那么的可爱。所以在他的妻子有困难的时候，以撒就为他祷告。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奇妙，特别说到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我不知道这个利百加呢，是不是天天在以撒的耳朵旁边一直念念念，哎呀，我不会生育，你为我祷告，我不会生育，你为我祷告。从结婚第一天开始，可能第一年不怀孕，然后他就这样一直念念念。我读不出来这样的意味了哈。可是呢，我相信以撒非常爱他的妻子。 所以呢，看他的妻子不生育，非常的羞愧，很痛苦，在那个时候。所以呢，以撒呢就主动的为他来祈求，为他来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答应以撒的祈求。 神就为他的妻子预备了一个怀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相信这以撒走到这一生走过来，他一直在经历到神的预备。弟兄们，特别是结婚的弟兄们，我想我们常常需要为很多的事情举起我们圣洁的手，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特别为我们的妻子要祷告。因为当你看到你的妻子不足的时候，那你需要为她来祷告。我相信利百加不是在那里求以撒为她祷告，而是以撒主动的为她来祷告。那我就想到碧霜嫁给我，那从台湾嫁给我，一到美国我就告诉他去读书，去读书，读完书可以工作，去工作。那时候都还没小孩的日子，因为两个人就天天面对面，那时候我是神学生。那所以呢，第一年呢我就跟他讲，有机会就去读书，有机会就去工作，都是我的要求。那我也分享过我太太的态度，就是我要祷告，神给我去读书我就去读书，神给我这个工作我才去工作，我祷告神应许我了我就去。所以呢，我们就学会一个态度，就是用祷告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夫妻之间，或是在家庭里面，或是我们在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都会常常有很多的需要。所以当这些需要没有满足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要为这些的需要来代祷。当你的儿女有需要的时候，你要为他来祷告，所以呢，他能够经历神满足他的需要。你要让他们知道神为他们预备，你也要让妻子知道神为他们预备。所以当以撒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应允他们。接下来我要讲到以撒的工作。所以呢，在以撒的一生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工作呢，他的工作在圣经里面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挖水井。所以呢，他在挖水井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他是恢复他父亲所挖的水井，也就是亚伯拉罕曾经在世上挖了很多口井，后来呢被敌人呢填满了没有问题。当以撒有这个承受的生命的时候，他就先恢复他父亲所挖的井。弟兄姊妹，恢复前面人的工作是很难，因为可能我的能力跟他的能力有一点的不一样，所以呢，如果你要按着前面的人的态度来要求我的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做的会比他好，有时候呢可能做不上。可是不管前面人的工作我们要怎么恢复呢，确确实实是有一点难度。可是呢，以撒在他的这一生里面就把他父亲的工作给恢复了，不但恢复了，而且呢他继续的挖井。所以呢，他在挖井的时候呢，他发现呢他碰到了竞争者，所以那些竞争者呢就把他挖的水井给夺了去。可是呢，他就把那个井放了，然后继续再去挖一口井。继续挖井的时候呢，他又碰到了敌人，这次敌人呢又把他的井给拿去了。所以在他的工作上呢，他又再去挖井。这一次挖井的时候，挖第三口井的时候，他说神让我宽大，敌人也不见了，竞争的也不见了，神让他宽大起来。所以呢，继续挖井的时候，他发现神给他祝福了。然后再继续挖井的时候，有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告诉他们，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的名字叫做示巴，因此那城叫别示巴直到今日。我们看到呢，他在工作上呢，他不会因为有人跟他竞争，他也不会因为有人跟他敌对，可是呢，他把他的工作做得好好的，不但呢工作做得起来，而且呢做得宽大，不但工作做得宽大呢，而且蒙受神的祝福，不但蒙受祝福呢，最后他挖这一口井的时候，他们说得了水。得了水之后呢，他们的敌人呢跟他们签盟约，然后签的盟约呢长久呢就保守他们，确确实实他们的井不再属于别人，而是他们自己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上也是一样，我们到底我们的工作 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有没有经历到我们的工作是神的祝福，是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使我们更加的宽大。所以我就一路觉得说，真的神为以撒预备了好多好美好的事情，在他的这一生，虽然就是那么样的短，虽然就是那么样的单纯，好像他看起来也没有做什么样的事情，可是神就给他。可是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在他们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其实神就已经跟利百加说了，将来呢，大的要服侍小的，那这两个儿子呢，在世上的时候，他们要彼此的相争。这一段话对做母亲的人呢，听起来呢是非常刺耳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母亲，你怀了一对双胞胎，那神突然告诉你说，大的以后要服侍小的，那我相信你这一辈子你都会非常注意这件事情。如果你是稍微偏心一点的母亲，当神告诉你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你会特别看那个小的。为什么？因为神都这么说了，那我应该对这个小的更好一点。可是呢，孩子生下来，弟兄姊妹，我相信做父母亲的总是有一点失心的嘛。那不是说我们会失心，也确确实实孩子在我们的表现呢就是不一样。你说我自己的儿子 Joshua 跟 Jason， 他们两个的表现就是不一样，同一对父母亲的表现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当母亲越爱这个儿子的时候，父亲就越爱那个儿子。好不好呢？不好不好。可是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虽然不好呢，在神的家里面，神继续为他们预备。所以到以撒临终的时候之前的日子，那他对他的大儿子说，啊，你去为我准备一些东西，让我能够享受，享受完之后我就为你祝福。结果呢，这个母亲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告诉了雅各，你赶快去做这件事情，你的父亲要为你的大哥祝福，那我希望这个祝福能够临到你的身上，你听我的话，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呢，雅各也很乖，那他就照着他的母亲去做。所以呢，当这一切诡计呢都成功之后，那这个27章这一段的经文，他说到，他父亲以撒对他说：“我儿，你上前来与我亲嘴。”雅各，那雅各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闻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接下来呢，就一直为他祝福，一直为他祝福，所以呢，把很多的祝福呢都放在雅各的身上。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那么重要，讲到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我们的神就是这么一位，他已经预备好了以色列百姓所得的福，完完全全就是因为这三个人他们所认识的神是同一位的神。所以呢，当以撒为雅各祝福完毕之后，那雅各从他父亲那里才出来，他的哥哥呢以扫就打猎回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父亲啊，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美味，好给我祝福。”所以在这里呢，以扫就要求以撒来为他祝福。可是祝福已经完了，弟兄姊妹，给雅各的祝福是最好的。他的父亲说：“我已经祝福完了。”可是呢，在这里虽然祝福完了，我们看到因着信以撒呢仍然为他的大儿子祝福。所以论到地上的这个土地上的肥沃，论到天上的甘露，这两个儿子都得到。可是论到从神那里来的祝福，那一直完完全全在雅各的身上。所以就从雅各的身上开始，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是从这里出来。我就真的觉得就是神为他们所预备，这个父亲也为他的两个儿子预备好神的祝福。所以我都感觉到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重要，神也要再提，他不是提到亚伯拉罕的神停止在那里。弟兄姊妹， 他也没有提到以撒的神，他也没有让我们说，哎呀，都预备好了就停，没有，他还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神，这个雅各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呢，每一次说到我们这三位三合一的神的时候，一定在旧约的说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这一位神是我们先祖一路下来，今天也是我们的神。 我觉得早上就是交通到这里，让各位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一位神真的是在凡事上为我们预备的完全的神。我们的心可以像以撒一样很单纯的来享受我们的主为我们所预备的。为什么选这首诗歌，在我的里面真的就觉得说我们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让我们可以很稳定。 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着救赎保险被赎回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很有把握，一直传扬这样的福音。神在我身上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有了经历，我们就要告诉人弟兄姊妹。我们有各种样的见证，我们就要来分享。我真的愿神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经历上面，不但我们经历主，我们经历之后，我们还可以分享出来。 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一同来唱500首诗。